今天晚上我们从民数记廿八章继续往前看。
我们感觉非常有意思。
我感觉非常有意思啊！
在献燔祭的祭牲上面，
在献燔祭的祭牲上面，
弟兄姊妹，你能发觉他指定一定是公的。
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他指定一定是公的。
那这一点很容易引起我们注意。
这一点很引起我们的注意。
不是说祭牲里面没有母的，
不是说祭牲里面没有母的。
在平安祭和那个赎愆祭里面可以有母的。
在平安祭和赎愆祭里面可以有母的。
但是那是另外的一个意思。
但这个另外一个意思。
但是在五祭的里面，主要的那个祭都是一定是公的。
但在五个祭里面，主要的都是公的。
那为什么一定是公的呢？
为什么一定是公的呢？
那这就很非常容易叫我们了解。
这个就很容易叫我们了解。
因为公的就是儿子。
因为公的儿子。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所有的祭都是指着神儿子耶稣基督所做的。
所有祭都指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作的。
所以就借着公牛犊、公山羊、公绵羊，
所以藉着公牛犊、公山羊、公绵羊，
那羊羔就是公羊羔，
羊羔就是讲公羊羔。
那我们看到这些都非常明确的指出儿子这个事实，
我们都看见这个非常明确的指出儿子的事实。
近代那些什么女权运动的人呢，看到的时候也许就很气了。
近代一些所谓女权运动的人看见或者会很生气。
但是我们不要管社会上人的思想是怎样，
但我们不要理人社会上人的思想怎样，
我们要管的是神这样的定规，神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要理的是神这样的定规的意思是什么。
那神是向我们解开，他借着他的儿子来做成他所要做的事。
神向我们指出他藉着他儿子要做成的事。
那但是我们更感谢主啊，
但我们更感谢主。
那是在这里说出神的儿子，
在这里说出神的儿子，
是他成为那个祭物，把我们在神面前要解决的来解决成功。
是他自己成为祭物，将我们要在神面前要解决的解决成功。
那但是我们马上又要注意一个问题了，
当然马上要注意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是牛？
为什么是牛？
为什么是绵羊？
为什么是绵羊？
为什么是羊羔？
为什么是羊羔？
为什么是山羊？
为什么是山羊？
那如果说这四种祭物的里面随便的选用一样，我们没有话说。
如果说在这四种的祭物里面随便的拣一样，我们没话好讲。
但是它偏偏是四样都要用上，
大概偏偏四样都要用上。
那为什么？
应该
那这里面就叫我们感觉有一些要留意了。
这个里面就叫我们有些要留意了。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只是轻轻的把这个事情带一下就是。
我只是轻轻的将这个事情带过就是了。
那我们看牛，我们看牛，
我们看牛。
那牛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所留意到的乃是为人的辛劳。
我们牛在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为人的辛劳。
那我们的主他是为着我们人受尽了许多的辛劳。
我们的主是为人受尽很多的辛劳。
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主是任劳任怨。
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主是任劳任怨的。
你看看他在地上的时候，人他一直就是把天上的好来带到人的中间。
我们看见在地上的时候，他一直是将天上的好来带到人的中间。
但是不管地上的人欢迎他也好，谴责他也好，
但是你地上的人欢迎他也好，谴责他也好，
他没有怨言，
他没有怨言，
他默默地在那里来做成他所要做，
他默默地在做成他所要做的。
当他给人弃绝的时候，
当他被人弃绝的时候，
他还给人看到一件事，
他还给人看见一件事，
你们来负我的恶，
你们来负我的恶，
你就得享安息，
你就得享安息。
那当我们的主说这个话的时候，
当你的主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必须体会，
我们必须体会，
我们的主还是在那里负着那个恶的，
我们的主还在负着那个恶的。
那他还是在那里辛劳，
佢仲喺度辛劳。
我们感谢神，
我哋感谢神。
他是牛，
佢系牛。
他是为人劳苦的，
佢系为人劳苦噶。
那绵羊，
绵羊，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哋感谢赞美神。
当我们看到绵羊的时候，
当我睇到绵羊嘅时候，
弟兄姊妹很自然，你会想到，等到国度的审判显明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想到等国度的审判显明的时候，
绵羊的站在主的一边，
绵羊的站在主的那一边。
那什么是绵羊？
什么是绵羊呢？
我们简单的来说，
简单的来说，
体贴主的心意，
体贴主的心意，
供应主的，
供应主。
那也就是说是供应了神的，
也就是说供应了神的。
我们的主到地上来的时候，
我们的主到地上来的时候，
他实在是供应了神，
他实在供应了神，
他满足了神的安排和需要，
他满足了神的安排和需要，他供应了神。
那山羊呢？
山羊呢？
哦，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但我们要是从马太二十五章来看那个国度的审判的时候，
当我们从马太二十五章看这个国度的审判的时候，
那山羊就是承担罪的一群了。
山羊就是承担罪的一群
啊，他们没有拣选神，他们要承担自己的罪。
他们没有拣选神，他们要承担自己的罪。
那现在这个祭物也有一个公山羊，
现在这个祭物也有一个公山羊。
那当然我们的主不是承担他自己的罪，
当然我们的主不是承担他自己的罪，
他本身没有罪，
他本身是没有罪，
但是他却承担了罪。
但他却承担了罪。
那谁的罪呢？
哪个罪呢？
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
而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在燔祭里面那是祭物摆出来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我看见燔祭这个祭物摆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的所作，
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的所作，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他没有留下一样不给了我们，
他没有留下一样没给我们。
更宝贝的弟兄姊妹们注意，
更宝贝的弟兄姊妹要注意，
说到羊羔，
讲到羊羔，
那羊羔，
羊羔，
那就是逾越节那一个晚上最突出的，
就是逾越节那个晚上最突出的。
那很清楚给我们看到，那是成就神的救赎的，
很清楚给我看见这个成就神的救赎的。
逾越节是这样的显露，
逾越节是这样的显露，
约翰也是这样的为主做见证，
约翰也是这样为主做见证。
看啊，神的羔羊，
看啊，神的羔羊，
背负世人罪孽，
背负世人罪孽，
成全神的救赎的，
成全神救赎的，
叫人在神的追讨的底下可以安然来度过的，
叫人在神的追讨底下可以安然来度过。
我们有一件事情更有意思，
有一件事情更加有意思。
当我们看到这些献祭的祭物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这献祭的祭物的时候，
要么就是一只，
要么就一只，
要么就是两只，
要么就两只，
要么就是七只，
要么就七只。
那弟兄姊妹，这也叫我们很能体会到神在这些祭牲的数目上的安排，
亦好叫我哋体会到神喺祭牲嘅数目上嘅安排。
那如果说到一个祭牲的话，
讲到一个祭牲嘅时候，
那就是独一无二，
咁就系独一无二噶。
也就说出了，除了我们的主以外，再没有人可以解决人在神面前的难处。
即系话，除咗我哋嘅主之外，再冇第二个人可以解决我哋喺神面前嘅难处。
所以我们的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所以我哋嘅主话：我就道路、真理、生命，人不藉着我，不能到父嗰度去。
所以使徒们的见证乃是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所以使徒们嘅见证话：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因作得救。
因为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叫人靠着得救。
那如果是两只祭牲的话，
如果是两只祭牲的话，
那更清楚了，
那更清楚了。
神的见证，
神的见证，
神的心意借着这个祭牲所做的向人解开，
神的心意藉着祭牲所作的向人打开。
如果是七只的话，
如果是七只的话呢，
那我这又是给叫我们看到，
咁就系俾我哋睇见，
说出了这一个祭牲所做成功的事情是完完全全没有一点不完满的，
系讲出呢个祭牲所做嘅事情系完完全全冇一点唔圆满嘅。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哋感谢赞美我哋嘅神。
那当我们注意到神让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承受产业以前，
当我哋睇见神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承受产业之前，
是那么严肃的领他们在献燔祭的事上面有这样的领会，
神是这么严肃的叫他在献燔祭这件事上面有这样的领会。
说清楚一点，
讲清楚一点，
当时他们能不能领会我们不知道，可能不领会，
当时他们能不能领会我们不知道，可能是不领会，
但是神确实让人要领会他的心思的这一点确实隐藏在其中，
但神却要人领会的心思的点就隐藏在其中。
那旧约的人不能领会，新约的人就不能推却迟说不领会，
旧约的人不能够领会，但新约的人就不能够推却说不领会。
那当我们看过我们匆匆看过这些祭牲的时候，
当我们匆匆看过这些祭牲之后，
那我们就借着上一次我们所留意到神那个安排来继续往前看，
我们就直接上次提过神的安排来继续往前看，
每天献，
每日献，
安息日献，
安息日献，
每月献，
每月献。
现在在往前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
现在再往前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
折旗里面要也要献，
节期里面也都要献。
那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上次末了的时候我轻轻地带了一下，
上次末了的时候我轻轻地讲了一次，
承受地业，
承受地业
不是一天的问题，
不是一日的问题，
是长远的问题，
是长远的问题。
神让以色列人进到迦南承受产业，
神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承受产业，
神巴不得他们能长久承受这一份产业，
神巴不得他们长久的承受这份产业，
所以神就让他们从燔祭的线上这一点上去领会神的心，
所以神在从燔祭那里来到希望人领会的心意，
每天都献，说出了我们寻求神的悦纳，或者说人在神面前的奉献天天的更新，
每日都献，就是说我们寻求神的悦纳，或者说人在神面前的奉献要日日更新。
那不仅是天天在那里更新，
不单是天天的更新，
并且借着奉献把人领进安息的里头，
而且将人领进安息的里面。
那在这个安息的里面，
在安息的里面
体会到神给人的那个安排的心意，
体会到神给人安排的这个心意，
然后每一个月开始的时候都献，
然后每个月开始的时候都献，
月朔的时候就献，
月朔的时候就献，
就是每一个月的初一的时候就献，
在每个月的初一的时候就献。
一个月，一年里面有十二个月，
一年有十二个月，
十二个月，
十二个月，
每月的初一都献，
每个月的初一都献，
十二就是神的拣选，
十二就是神的拣选，
那就是说是在，就是说在神的拣选的里头，
就话喺神嘅拣选嘅里边，
在每一段时期的起头都需要有更新的奉献，
喺每一个时期嘅起始嘅时候都需要有更新嘅奉献，
天天的寻求，
天天嘅寻求，
特别的寻求，
特别嘅寻求。
更大更新的寻求，
更大更新的寻求。
那么现在就开始进到更重要的那一个阶段了，
现在开始进入更重要的阶段，
因为从十六节开始，
因为从十六节开始，
那就引进神的节期，
就引进神的节期，
他说正月十四日耶和华的逾越节，
正月十四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十五是无酵节，
十五是无酵节，
十五的当中有一个初熟节，
十五个当中有一个初熟节，
那然后那就到那个二十六章的二十六节的那个七七节，
那到廿六节嘅七七节，
然后下到二十九章的那个吹角节，
然后落到廿九章嘅吹角节，
然后到赎罪日，
然后到赎罪日，
末了就是祝棚节，
末了就祝棚节。
那有阵我们晓得，
弟兄们，我哋知道，
神把一年的功夫，
神将一年嘅功夫
安排了七个节期，
安排咗七个节期。
这七个节期可以说是从年头到年终，
这七个节期可以说从年头到年尾，
然后就有一个完全的结束，
然后就一个完全的结束，
并且是结束在一个非常大的喜乐和满足的里面，
而且结束在一个非常大的喜乐和满足的里面。
那神在这七个节期的安排的里边，
神在这七个节期安排里边，
确实是把他那个永远的祭火调在这七个节期的当中，
然后实在将他那个永远计划调和在这七个节期的当中。
那弟兄姊妹，我们先把这七个节期的那一个表明的意思先找出来。
弟兄姊妹，我先将这七个节期所表明的意义先讲出来。
那头一个节期是逾越节，
头一个节期是逾越节，
那这是很清楚，我们都知道，
这个很清楚，我们知道
那是指着救恩的预备，
这个指着救恩的预备。
那么神为人预备了救恩，
神为人预备救恩，
神让人享用了救恩，
神让人享用了救恩，
神让人用信心去接受这一个救赎，
神让人用信心去接受这个救赎，
这个是逾越节，
这个逾越节。
人没有做什么，
人没做什么，
是神借着羔羊的被杀而成全这一个日子所表明的，
是神藉着羔羊的被杀是表明的日子所表明的。
那在逾越节的里面，我们的注意头一件事是羔羊要被杀，
在逾越节里面头一件事就是羔羊要被杀，
而第二件事情是要抹血涂血，
第二件事情是要抹血涂血。
那在这一个节期的里面，最重要的是那要那个血的记号要给天使看见，
在这个节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血的记号要给天使看见。
那么人在这个有血的记号的防止的里头，
人在这个有血的记号的防止的里面，防止的里面，
那他就安全，
那他就安全了，
他就不落在神的追逃的里头，
他就不会落在神的追逃里面。
那这个是指着那个救恩来说的，
这个指着救恩来讲的。
那么接上去的就是除掉节，
接上去的就是除教节，
那就是逾越节的第二天就开始，
在逾越节的第二天开始，
一共是有前后七天，
一共是前后七天。
那这七天的里边不能吃有教的食物，
在七天里边不能够吃有教的食物，
所有有教的物件都要从他们生活的那个环境的当中完全的除掉，
所有有教的食物嘅嘢喺佢哋生活当中都要全部嘅除掉。
这一个要求是非常的严肃的，
呢个要求系非常嘅严肃。
因为按照律法上面来说，
因为按照律法上面，
如果在这个除教节的日子的里头，
如果喺除教节嘅日子嘅里边，
有教给人发现，
有教被人发现，
这个带教的人就要该给打死。
这个带教的人就要被打死，
人也好，物质里面也好，
人也好，物质也好，
物质里面也 好,、
屋里面也好，
他的田地上头也好，
他田地上面也好，
那反正就是人生活的那个范围里头一点教都不允许存留，
反正是人生活的范围里面一点教都不能。
那这就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这里给我看见
一个进入救恩里面的人，
一个进入救恩里面的人，
他必须要进入一个无罪的追求的里头，
他必须要进入一个无罪的追求。
当然这个无罪的追求不是人本身所具备有的，
当然这个无罪的追求不是人本身具备有的，
仍然是借着在这个除教节里面所献祭的那个羔羊，那个祭牲的里面所 表明出来的，
仍然是藉着在这个献祭里面那个羔羊的祭牲表明出来的。
那么然后在除酵节的这七天的当中，
在除酵节的七日的当中，
一定有一个安息日，
一定有一个安息日。
那安息日的第二天，
安息日的第二日，
那天就是叫做初熟节，
这日叫做初熟节。
在民数记里头没有提这个日子，
在民数记里面没有提这个日子，
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在除酵节的七天的当中，那一个安息日的第二天，
在除酵节的当中那个安息日的第二日，就是
那一天就叫做初熟节，
那一日就是初熟节。
人要在神面前献上初熟之物，
人要在神面前献上初熟之物，
也要献祭，
也要献祭。
那这个初熟节是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初熟节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初熟节哪是说
出，这个初熟节哪是讲出，
基督从死里复活，
基督从死里复活，
那所以是安息日的第二天，
所以安息日的第二天，
那就是七日的第一日，
就是七日的第一日。
那七日的第一日就是基督复活的日子，
七日的第一日就是基督复活的日子，
那也是逾越节以后的七日的第一日，
也是逾越节之后的七日的第一日。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这是基督的复活，
这叫基督的复活。
那基督的复活，
基督的复活
在调在那个无教节的当中，
调在无教节的当中，
这里头有一个原因，
这里面有个原因，
神要叫我们看见，
神要叫我们看见
复活的基督，
复活的基督
是人能进入无罪的光景里头的那一个依据，
是人进入无罪的光景里面的一个依据。
没有复活的基督，
没有复活的基督，
就不可能有复活的生命在人的里头，
就不可能有复活的生命在人的里头，
没有复活的生命在人的里头，
没有复活的生命在人的里头，
人永远不能脱离罪的权势，
人永远不能够脱离罪的权势。
那所以那在这个七个在那个无教节的里面有一个初熟节，这那个意思实在太宝贝了。
所以在除酵节里面有个初熟节，这个实在太宝贝
了。很完整的叫我们看到神预备救恩和接受救恩的人是如何的活在神的面前，就透过这三个节期来说明了。
神预备救恩和人活在救恩的里面，就透过神预备这三个节期来讲明了。
那但是初熟节的主要的目的还不在这里，
那初熟节主要的目的还不在这里，
初熟节主要的目的，
初熟节主要的目的
乃是在二十六节的那一个七七节那里，
是在二十六节那里，那个七七节那里。
那所谓七七节就是七个七天，
七七节就是七个七天，
那七个七天，
七个七天
就是四十九天，
在四十九天。
那这个七，这四十九天从什么地方算起呢？
这四十九天呢，由乜嘢地方算起呢？
就是从初熟节的那一天算起，
由初熟节嗰日开始算起。
那就是从安息日的第二天开始算起。
在安息日的第二日开始算起，
那过了这四十九天，
过了这四十九日，
那接上去的那个就是七七节，
接落去就是这个七七节。
因此七七节另外的一个名字就叫做五旬节，
所以这个七七节另一个名字就叫做五旬节，
就是五十天，
要即系五十天，
一旬就是十天，
一旬就系十天，
五旬节就是五十天，
五旬节就系五十日，
四十九天加上安息日的第二天，
系四十九日加上安息日嘅第二日，
那五十天，
五十日，
这五十天就叫做五旬节，
呢五十日就叫做五旬节，
这个第五十天就叫做五旬节。
第五十日就叫做五旬节。
五旬节 里头是什么意思呢？
五旬节里面是什么？
如果用着当时以色列人的那个生活作息的那一个内容来说，
如果按照当日以色列人的生活作息的内容来讲，
那是他们下收的日子满足，
就是他们下收的日子满足，
就是上半年的那一个国家收割完毕，
就是上半年国家收割完毕，
所以这一个又叫做收割节，
所以又叫做收割节。
那我们要留意这一点，
我们留意一点，
那这个五旬节，
这个五旬节
说出那个着物你在一年的里头有那一个完全的收割了，
是讲出的作物在一年里面有完全的收割。
我们记得初熟节就是头一次成熟的日子，
我们记得初熟节就是头一次成熟的日子，
但是那个作物从头一天到成熟到完到所有都成熟而收割完毕，那需要五十天。
但这些作物由初次成熟到完全成熟收割需要五十日，
那所以这个五旬节又叫做收割节，
所以五旬节又叫收割节。
那这个收割节，
这个收割节
乃是说出，
乃是讲出，
弟兄姊妹记得，
弟兄姊妹记得，
逾越节救恩的预备，
逾越节救恩的预备，
初熟节复活的生命的显出，
初熟节是复活生命的显出，
然后就带来一个结果，
然后带来一个结果，
那一个结果是什么呢？神有了收获。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神有了收获。
收获了什么呢？
收获了什么？
在救恩里头的收获就是神的教会的建立，
在救恩里面的收获就是神教会的建立。
那所以我们留意，
所以我们留意
在五旬节的里面那个特点，
在五旬节里面的特点，
那我们在生命记的里头就看到那一个结果，那个事实。
在生命记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事实，
在献祭的事上面，
在献祭的事上面，
只有五旬节是立位记的里面所提到的那五个祭都一起献上，
只有在利未记里面提到在这个五旬节里面五个祭一起献上的，
而其他的任何一个节期顶多就是献四个祭，
在其他节期顶多是献四个祭，
但是在五旬节那一天五个祭都出来，
但在五旬节那天五个祭都出来，
但是这个不仅是一个特点，但是不是最突出的，
这个是一个特点，但不是最突出的。
我说这个五个祭都出来那个特点，乃是表明基督所做的完全的发生在人的身上。
我讲这个特点就是基督所做的完全发生在人的身上，
同时的发生在人的身上，
同时的发生在人的身上，
这是教会的被建立，
这个就是教会被建立。
但是最大的那个特点，
但最大的特点，
因为在五旬节的里头要献一个叫做新素祭，
在五旬节里面要献一个叫做新素祭，
那是不是一般的素祭？
不是一般的素祭，
那一般的素祭是绝不能带着教的，
一般的素祭是绝不能带着教的，
但是在五旬节的里头要献一个叫做新素祭，
在五旬节里面要献一个叫做新素祭。
那这个新素祭是什么呢？
这个新素祭是什么？
从材料来说它是素祭的材料，
从材料来讲它是素祭的材料，
但是从实际上面来说它也不能说是素祭，
但从实际上来讲它又不算是素祭，
因为素祭是非常清楚说不能带一掺一点蜜，也不能带一点酵，
因为素祭很清楚讲明不能够掺一点味，又不能够掺一点蜜糖或者是有酵的。
但是这个新素祭呢，
但这个新素祭呢
却是一定要掺酵的，
但一定是要掺酵的，
那这个新素祭是什么东西呢？
咁呢个新素祭系咩东西呢？
是两个有教的饼，
系两个有教嘅饼。
那所以叫做新素祭，
所以叫新素祭，
不是一般的素祭，
唔系一般嘅素祭，
是很特殊的素祭，
系好突出嘅素祭，
是素祭以外的一个素祭，
系素祭以外嘅素祭。
一年只能用一次的，
一年只能用一次的，
所以叫做新素祭，
所以叫做新素祭。
那这个新素祭，
这个新素祭
是两个饼，
是两个饼。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两个有教的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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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那是一个见证，
两个是一个见证。
有教的饼乃是说出教会的实际，
有教的饼乃讲出教会的实际。
教会是一群有罪的人，
教会是一群有罪的人，
但是却蒙了洁净，
但是却蒙了洁净，
成了素祭，
成为素祭，
而不像那个原来的素祭，
不像原来的素祭，
原来的素祭是主自己，
原来的素祭是主自己，
所以没有带着教，
所以没有带着教。
但是这个新素祭，
但这个新素祭
是一群罪人，
是一群罪人，
蒙了恩典，
蒙了恩典，
有了主的生命，
有了主的生命，
给神得着来做神的见证，
被神得着来做神的见证。
所以这一两个有教的饼乃是五旬节的里头最特别的，
所以这两个有教的饼乃五旬节里面最特别的。
那所以这么你看到了，
所以弟兄姊妹看到了，
那在神的节期的里头，
在神的节期里面，
五旬节，
五旬节
一直以来给人一个不准确的认识，
一直以来给人一个不准确的认识。
灵恩派叫做五旬节派，
灵恩派叫做五旬节派。
那好像就是说五旬节就是圣灵来的日子，
好像说五旬节就是圣灵来的日子。
不错，圣灵降普遍的降临的确是在五旬节的这一天，
没错，圣灵的降临的确在五旬节那一天。
但是五旬节的那一天，五旬节这个节期却不是应验圣灵降临，
但五旬节这个节期却不是应验这个圣灵降临，
乃是借着圣灵降临在地上显出教会，
乃是借着圣灵的降临在地上显出教会。
所以是两个新数字，
所以是两个新数字。
那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我们看见那个这个节期是一步一步的按着神的那个安排来显明神的所作。
我们看见这祭是一步一步的在神的安排来显出神的所作。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五旬节过了以后，
五旬节过了之后，
接上去的那一个节日叫做吹角日，
接上去的节日叫做吹角日。
那这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
弟兄姊妹们，我们留意，
弟兄姊妹们，我们留意，
神永远的计划是透过国度来显明他的完成，
神永远的计划透过国度来显出他的完成。
但是国度不是神的计划最高的那一点，
但国度不是神计划最高的那一点。
但是没有国度，神的计划就不能到最高的完成，
但没有国度，神的计划就不能够到最高的完成。
所以神在人中间的那一个计划，
所以神在人中间的那个计划，
或者说神在地上的那一个安排，
或者说神在地上的那一个安排，
以国度作为终结，
以国度来作为终结。
但是新天新地不在这个地，
但新天新地不是在这个地。
那所以神没有把新天新地放进他的节期的里头，
所以神没有将个新天新地放在节期的里面。
那我们要注意这一个，
我们要注意这个。
所以在地上神所要做的，
所以在地上神所要做的，
国度是那个终点，
国度是一个终点。
那国度是以以色列为主体的，
国度是以以色列为主体。
那但是以色列在教会在地上显出的前后，
意思是在教会地上显出的前后，
他们对主是抱着一个抗拒 的心态，
他们对主是抱着一个抗拒的心态，
不欢迎主，
不欢迎主，
拒绝主，
拒绝主，
那所以他们又给弃绝了，
所以他们又被弃绝了。
但是他们给弃绝是暂时的，
但是他们被弃绝是暂时的，
那等到有一天神要把他们重新的召聚，
等到有一天神要将他重新的召聚，
然后再借着他们来显明主在地上所要得的那一个国度，
然后就藉着他们显明主要在地上所得的那个国度，
这一个国度是神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所应许的，
这个国度是神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所应许的，
所以以色列在神面前重新给神接受，那是一定要发生的事，
所以以色列在神面前要接受一定要发生的事情。
那到现在我们看见以色列还没有完全接受主，
到现在我们看见以色列还没完全的接受主，
所以神也还没有完全的接受以色列，
所以神还没完全的接受以色列，
但是有一天，
有一天
神要重新来建立以色列，
神要重新来建立以色列，
让以色列实实在在的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
要以色列实实在在成为祭司的国度。
那用这个我们知道，
等节目知道，
在过去的历史的里头，以色列对主的拒绝，
因为过去历史里面以色列对主的拒绝，
那他们也给神弃绝，
他们也被神弃绝，
他们亡国了，
他们亡国了，
他们分散在全地，
分散在全地，
他们在万国中给抛来抛去了，
他们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
应验了耶利米先知所宣告的那个警告了，
应验了耶利米先知所宣告的警告。
但是有一天，
但有一天
神要把他们召聚，
神要将他们召聚，
正如在1948年以前，
在1948年之前，
没有人会想到忙过了1000多年的以色列，严格说起来忙过了2000多年的以色列，竟然可以在原来的地方重新建立国家。
严格讲起上来，忙过了2000多年的以色列能够在原来的地方建立国家，
我说他是2000多年，乃是说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就没有再成为一个国。
我说2000多年是由他们被掳到巴比伦那段时间开始，以色列就没有成为一个国。
所以我们说他亡国不是在主后70年，
所以我说他亡国不是主后70年，
一般来说主后70年这个年数还是不大准确的，
一般来讲是主后70年，但这个年数不准确的，
大概是那个时候，就是
大概是那个时候就是了。
那所以如果说是巴比伦灭犹大的时候是以色列的亡国的开始，是那是应该是对的。
如果说是巴比伦灭犹大的时候是以色列亡国的日子，这个是大概是对的。
那如果这样一算，那是2000多年的亡国的生活，
你看看这2000多年亡国的生活，
国土给别人占去了，
国土被人占去，
百姓分散在全地，
百姓分散在全地，
你怎么可能会想象得到有一天他能在原来的地上恢复他们的国家？
你怎能够想象到有一天他这个原来地上恢复他的国家？
但是神说以色列要复兴，
但是什么以色列要复兴，
那在人类的历史的里头也只有以色列给我们看到这一个神迹，
也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只有以色列给我们看见这个神迹。
那
1948年，
那以色列就复国了，
以色列复国。
但弟兄姊妹必须注意，
等姊妹必须注意，
以色列的复国不等于吹角节，
以色列的复国不等于吹角节。
不过你看看以色列的复国，你就晓得吹角节的这一天所表明的那个事情也是一定要来的
啊！你睇见以色列复国，就睇见吹角节所表明嘅事情有一日要嚟噶。
那神如何让以色列在地上复国？
神如何让以色列喺地上复国？
神也一定让所有的以色列民到了那一天完全显露，并且给召聚回到以色列地。
所有嘅以色列人喺嗰日都会完全嘅显明，翻到神嘅地方。
啊，弟兄姊妹，我一直有一个信念。
弟兄姊妹，我一直有一个信念。
明年去以色列的时候，我心里就一直想跟，Lance Lambert 弟兄来谈谈这个事。
明年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一直想同这个 Lance Lambert 弟兄谈一谈这件事。
因为，最近我听说，Lance 弟兄啊，他是非常反对和亚拉伯国家，和平。
啊，我近来听说这个弟兄是非常反对同阿拉伯国家和平的。
他抓住神给以色列的那个应许，所以他就绝不让亚拉伯人在以色列地上面有任何的好处。
他找住神的应许，就不希望阿拉伯人在以色列地能够拿到些好处。
但是我是有一个信念，
但我实在有一个信念，
我不敢说那是一定是对，
我不敢说一定是对，
起码是可以值得寻求，
但起码是可以值得寻求。
自从前一个月以色列跟那个巴结他们有了那个和平的谈判以后，
自从上个月以色列同巴架有了和平的谈判之后，
那我就跟在这就在这里跟几个我接触的日常里边接触到的那些犹太人就谈这个问题了。
我就同日常接触到的一班的犹太人谈这个问题，
不多，两三个，
不多，两三个。
我说你们怎么看呢？
我说你们怎么看
呢？当然他们说能和平都是好事，
他们说能够和平都是好事，
但是我所碰到那几个犹太人，他们都是很虔诚的犹太教徒。
但我所碰见那几个犹太人都很虔诚的犹太教徒。
跟他们谈到那个旧约的时候啊，那他们就有兴趣。
所以一谈到旧约的时候，他们有兴趣了。
我说你们有没有留意啊？以赛亚书十九章里面所说的一些话。
我说你有没有留意到以赛亚书十九章里面所讲到一些话？
我说我很相信，等到有一天，你们会发觉那些现在的亚拉伯人。亚拉伯人是你们的弟兄。
我说有一天你们会发觉这些阿拉伯人会原来是你们的弟兄，
因为以赛亚书十九章那里说的一些话很稀奇的。
因为以赛亚书十九章里面有这个话
也
很稀奇的，
就是只有那个地方说的那么稀奇的，
就是只有那个地方讲得那么稀奇，
并且那个地方明明说那个事情是在那一天才发生的，
而且你是讲到明明讲到那一天才发生的。
那说到亚述是神的，埃及也是神的，就像以色列一样是神的。
是讲到亚述是神的，埃及又是神的，就好像以色列是神的一样。
这个太稀奇了，
这个太稀奇了。
那么当时他们说哦，回去看看。
当时他们说哦，我回去看看。
那么第二次我再碰到他们的时候，我说看到什么了？
第二次我再碰到他们，我问他们看到什么。
他说我们从来没注意这个。
他说我们从来没注意这个。
不过这给你这样指出来，我们也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给你一指出来，我觉得都很有意思。
但是我们也实在不知道是究竟会是什么一回事。
但我们都不知道究竟会是一回事。
当然谁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一回事。
当然谁都不知道是一回事。
不过我们只是因为是神这样说，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联想。
不过神是这样讲，我先有这个这样的联想。
也许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们不知道，以色列人现在并没有十二个支派。
或者有些弟兄姊妹不知道，现在以色列人根本没有十二个支派。
有些是知道的，
有些是知道的，
恐怕很多还不知道。
但恐怕很多都不知道。
现在的以色列国，
现在的以色列国，
他们只有三个支派。
他们只有三个支派。
犹大支派，
犹大支派，
便雅悯支派，
便雅悯支派，
利未支派，
利未支派，
当然是以犹大支派为主，
当然以犹大支派为主，
其他那十个支派就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其他那十个支派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
我们也没办法追究那十个支派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们也没办法追究那十个支派去了哪里，
无从查考，
无从查考，
但在人看不见，在神还是看见，
但人看不到，但神会看到，
所以等到吹角者的那一天来到的所应验的事情出现的时候，
所以等到吹角节这个事情应验的时候，
全地的以色列人，
全地嘅以色列人，
他们都要显露出来，
佢哋都要显露出来。
也许那个时候，
或者嗰个时候，
现在的这些所谓亚拉伯人就发觉，
而家嘅所谓亚拉伯人，佢哋会发觉，
原来我们也就是以色列人，
原来我哋就系以色列人。
当然，现在这样说好像是一个做梦，
当然而家讲好似系发梦，
但是谁敢说呢？
但边个敢讲？
因为神是这样说了，
因为神系咁讲咗啦。
那睡在吹角者的这一点，
所以在吹角节呢一日，
神让以色列民要献燔祭，
神让以色列人要献燔祭，
有盛会，
有盛会。
弟兄姊妹，你记得？
弟兄姊妹记得？
马太福音24章，
马太福音24章，
主不是那样说吗？
主唔系咁讲过咩？
当人子降临的时候，
当人子降临嘅时候，
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
佢要差遣使者用号筒嘅大声。
从地的四方，
从地的四方
把他的选民招聚回，
从地的四方将他选民招聚回来。
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个选民是指着我们。
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选民是指着我们，
选民不是我们，
选民不是我们，
选民是以色列，
选民是以色列。
是你看见我们的主也说，到了那一天，从全地各个地方把吃善的以色列人都显出来，也招聚回来。
我们的主席说，到了那天，全地的失散的以色列人都会显出来招聚回来。
这个是吹角子，
这个是吹角子，
那这是等是到了七月初一日，
这个是等到七月初一日。
那这个七月初一就差不多就是我们就是现在十一月左右的时间，
这个七月初一就是而家我哋大概11月左右。
因为他们的正月是我们的大概4月，
佢哋嘅正月大概我哋嘅4月。
3月底4月的时候，
系3月底4月嘅时候。
那所以他们的七月就是我们现在的十一月前后。
所以佢哋嘅七月就系我哋11月嘅前后。
那当吹角者把神的选民都招聚回来以后，
当吹角子将神的选民都招聚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一个叫做赎罪日，
我们就看见一个叫做赎罪日。
这个是七月初十日，
这个七月初十日。
弟兄姊妹记得，以色列人有跟亚拉伯国家有一次很厉害的战争，
以色列人和阿拉伯国家有一次很厉害的战争，
那一次叫做十月战争，
那一次叫十月战争，
不是六日战争，
不是六月战争，
不是六日战争，
不是六日战争。
那六日战争是在 要早，
六日战争是比较早，
那就是从六天以色列人就把亚拉伯的军队全都解决掉，
在六日之内以色列人将阿拉伯的军队全部解决了。
那以后后来又发生了一次十月战争，
后来又发生一次十月战争，
就是那个十月那一次亚拉伯人发动那一次的攻击呢，
这十月战争就是阿拉伯人对以色列发生的攻击，
他们就算准了，
他们就算准了，
以色列人在赎罪日的那一天，
以色列人在赎罪日那天，
他们要守安息的，
他们要守安息的，
所以他们什么都会放松，
他们什么都会放松，
他们就选定了这一天发动战争，
选定了这天来发动战争。
叙利亚的军队从北方打下来，
叙利亚军队由北方打下来，
埃及的军队从西南方打进来，
埃及的军队由西南方打进来，
两边的夹攻，
两边夹攻。
那起初以色列人是有点失利，
起初以色列人有点失利，
不过很快他们就扭转这个局面，
但很快他们扭转这个局面。
那所以那个十日战争啊，有人也叫它叫做赎罪日战争，
所以这个十月战争有人说是赎罪日战争。
弟兄姊妹，这个赎罪日就是在这，
等于姊妹，这个赎罪日就在这。
以色列的七月初十日就是这个赎罪日，
以色列的七月初十日就是这个赎罪日。
那我们要留意，
我们要留意了，
为什么叫做赎罪日？
应该叫赎罪日，
在当时来说，
在当时来讲，
他们说一年里面我们所累积起来，也许有很多罪还没有 解决。
在一年以来，我们很多的罪或者累积起来还没解决，
那在这一天要完全的清理，
在这一天要完全的清理，
不能留到第二年，
不能够再留到第二年。
好像是这样，
好像是这样，
但是弟兄姊妹不要误会，
但弟兄姊妹
不
要误会，
不完全是这样，
不完全是这样的。
因为这一天，
因为这一天
是叫做赎罪日，
是叫做赎罪日，
不是赦罪日，
不是赦罪日。
赦罪日就是说你犯了罪你就寻求赦免，下一个祭那就好，赦免你的罪，不算你有罪。
那赦罪日好像就说你犯了罪寻求赦免，那就算了你没罪。
但现在是赎罪日，
但现在是赎罪日，
不是算你没有罪，
不是算你没罪，
乃是整个的把你从罪里头救出来，
乃是整个从你罪里面救出来。
所以这个叫做 Redemption Day，
所以这个叫做救赎日。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到这一点？
弟兄姊妹，你注意到这一点？
那究竟这一点是说出一个什么事情来呢？
究竟这一点是讲出什么事情来呢？
那是说到，
那是讲到，
当以色列人被召聚回来了，
当以色列人被召聚回来了，
他们就发觉一件事，
他就发觉一件事，
什么事情呢？
什么事情呢？
从前他们所以给分散，
他们从前所以被分散，
分散到全地，
分散到全地，
乃是因为拒绝神的儿子，
乃是因为他们拒绝了神的儿子，
并且拒绝到一个地步，
并且拒绝到一个地步，
把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
将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
那现在主把他们召聚回来，
现在主将他们召聚回来，
那在召聚回来以后，
在召聚回来之后，
他们还没有真实的知道那是主在他们身上所做的，
他们还没真正知道主在他们身上所做的。
那所以从初十到祝棚节当中又隔了一小段的时间，
所以从初十到祝棚节当中又隔了一段小的时间。
祝棚节是7月15日，
祝棚节是7月15日。
那这当中所隔断的那些日子，
当中所隔的那段日子，
那也就是包括了启示录所说的大灾难的日子，
就是包括了启示录所讲的大灾难的日子。
在这个大灾难的日子的里面有一场非常厉害的战争，叫做哈米吉多顿。
在大灾难里面有一场非常激烈的战争，叫做哈米吉多顿、吉多顿。
那这一场战争是全地都联合起来去对付以色列，
这一场战争是全地都联合起来对付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在当时还守住神的律法，不肯跟随敌基督，
因为当时以色列还是守住神的律法，不肯跟随敌基督，
那敌基督就鼓动了全地的人来对付以色列，
敌基督就鼓动全地的人来对付以色列。
那所以从哈米吉多顿那一个战役开始，
所以从哈米吉多顿这个战役开始，
那么就一直到了有一天以色列人撤退困守在耶路撒冷，
那么以色列人撤退困守在耶路撒冷。
那这是撒加利亚书上所记载的，
这个撒加利亚书上所记载的。
那时候以色列是非常的危急，
那时候以色列非常的危急，
他们就那耶路撒冷城也已经有部分的被攻陷了，
耶路撒冷城已经有部分被攻陷了，
他们剩下的人就在那里求告神，
他们剩下来的人就在那里求告神。
就在这一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主就从天降临，
我们的主就从天降临，
带同教会的那个时候，带同教会一同在空中降临到地上，
在那时候就带同教会在空中降临到地上，
踏脚在橄榄山，
踏脚在橄榄山，
橄榄山就裂开两边，
橄榄山就裂开两边，
当中成了一条大路，
当中成了一条大路。
那剩下的以色列人就在这一个路上就逃走了，
剩低落嚟嘅以色列人就喺呢条路上嚟逃跑啦，
来避开了那个全军覆没的那一个危险，
来避开呢个全军覆没嘅危险。
同时，主耶是借着降临的荣光，把列国的军队都消灭掉。
主亦藉着呢个降临嘅荣光，将列国军队都消灭。
那经历了这一件事情，
经历咗呢件事情，
剩下来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发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剩低落嚟嘅以色列人就发觉一件非常重要嘅事。
原来他们历代以来所拒绝的那一位耶稣，
原来他们历代以来所拒绝的那一位耶稣，
果然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
果然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
他们的祖宗曾经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耶稣，
他们的祖宗曾经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
果然是神的儿子，
果然是神的儿子。
那现在他的荣光中降临，来成了我们的拯救。
他现在在荣光中降临，成为我们的拯救。
因着这一个发现，
因着这个发现，
他们都在那里认罪悔改，
他们都在那里认罪悔改。
那也是在撒加利亚书上很明显的、很清楚的记录的，预先的记录了上来，
也在撒加利亚书里面很明显的预先记录了下来。
大卫家在一处，
大卫家在一处，
拿单家在一处，
拿单家在一处，
男的在一处，
男的在一处，
女的在一处，
女的在一处，
示每家也在一处，
示每家在一处。
就是把整个以色列的各种各样的都包括在一起，
将以色列各种各样的都包括在一起。
他们在一处做什么呢？
他们在一处做什么呢？
痛悔，
痛悔，
认罪，祈求神的赦免，
祈求神的赦免。
这个是赎罪人，
这个是赎罪人。
所以不是说每年一次在那里来清算一下，
所以不是说每年一次在那里清算一下。
这个赎罪日乃是指作算神永远的计划的里头，以色列人全家悔改的那一件事。
这个指着在神的永远旨里面，以色列全家悔改的那件事。
那也就是罗马书第十一章里边所提到的那个以色列人要全家悔改的那一件事。
也在罗马书里面提到以色列要全家悔改的那件事。
那这就是赎罪日，
那个就是赎罪日。
那经过了赎罪日，
经过赎罪日
就到了祝棚节，
就到了祝棚节。
祝棚节又是七天，
祝棚节就是七日。
那祝棚节按照他们当时的生活来说，
祝棚节按照当年的生活来讲，
那就是抽收完毕了。
那个时候就抽收完毕了。
冬天来到了，
冬天来到了。
他们一年里边的那个忙碌的生活，农忙的生活结束了。
他一年里边农忙的生活就结束了。
他们只是在那里享用一年的劳苦所收获的果子。
他们就享受一年劳苦所收获的果子。
所以祝棚节是七天极大的喜乐的节气。
所以祝棚节是七天极大喜乐的日子。
那无酵节是七天。
无酵节是七日，
但是那七天喜乐不来的。
但嗰七日系喜乐不来的。
天天吃没有酵的东西。
因为日日食冇酵嘅东西。
也许吃了口的蛋。
或者食个口的淡菜。
但是在祝棚节就不是这样。
但系祝棚节就唔系咁。
明明的在那里说。
明明喺度讲。
要喜乐。
要喜乐。
尽情的喜乐。
尽情嘅喜乐。
和所有住在以色列地的人一起的喜乐。
同所有住在以色列地的人一起起落，
不像祝棚，不像无酵节，
唔似无酵节，
无酵节，
无酵节，
头一天，
头一日，
末了一天，
末了一日，
有盛会，
有盛会，
或者又叫做严肃会，
或者叫严肃会，
很严肃的，
好严肃的，
每一个人都是拉长了脸的，
每个人都是拉长块面，
喜乐不来的，
冇办法起落，
但是祝棚节不这样。
但祝棚节唔系咁，
都是喜乐，
都系喜乐，
满了喜乐，
满咗喜乐，
因为所有忙碌的日子都停止了，
因为所有忙碌的人
都停止了，所有的劳苦都结束了，
所有劳苦都结束了。
现在就是享用那个劳苦的果效，
而家就享用劳苦的果效。
感谢主，
感谢主。
那祝棚节，
祝棚节
有一个特点，
有一个特点，
不仅是喜乐，
唔单止喜乐，
并且他们不住在屋子里，
佢哋唔住喺物质里边，
全
唔住喺屋里边，
房子里头，
唔住喺房子嘅里边，
他们。都从以色列的各处来到耶路撒冷，
他们都从以色列各处来到耶路撒冷，
用树枝搭起棚，那帐篷，
用树枝来搭起帐篷，
就住在其中，
就住在其中。
而神说，
神话，
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住在帐篷里，
纪念你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住在帐篷那里。
实际的话呢？
实际的话呢？
是纪念你们脱离埃及。而进入迦南的喜乐，
是脱离埃及进入迦南的喜乐。
你们今天的喜乐，是因为你们是从埃及脱离出来的。
你们今天的喜乐，是因为你们从埃及脱离出来的。
脱离埃及进到迦南，
脱离埃及进到迦南，
这个不是神救赎的目的。
这个不是救赎的目的吗？
脱离撒旦的权柄，
脱离撒旦的权柄，
进到。基督的国里，
进到基督的国里，
这是救赎的目的。
这个是救赎的目的。
在基督的国里，
但在基督的国里，
就是享用基督，
就享用基督，
尽情的喜乐的享用主，
尽情喜乐的享用主。
所以最末了的那一个节期叫做祝棚节，
最末了的节期叫做祝棚节。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七个节期。
七个节期，
把神的那一个救赎的计划表达出来，
将神整个救赎计划表达出来。
那这样我们可以把整个二十八章、二十九章来连起来。
咁我哋可以将整个二十八章、二十九章连接起来。
从每天寻求神的喜悦，
从每日寻求神的喜悦，
到特别的寻求神的喜悦来享用安息。
都特别的寻求神的喜悦来享用安息，
从不断的在每一段生活的开始更新在神面前的寻求喜悦，
从不断的在每一段日子的新的开始来寻求神的喜悦，
然后把自己调进神的计划的里头去寻求神的喜悦，
然后将自己调进神的计划里面去寻求神的喜悦。
那这样就很明显的这个完整的神的心意向我们打开，
那就一个很明显的神的心意完全向我们打开。
那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当时不一定能体会到这一个，
人知道以色列人当时不一定能够体会这个，
但是我们今天在新约里头的人，我们不能不体会这个，
但今天我们在新约的人就不能够不体会这个，
也必须要体会这个，
也必须要体会这个，
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所显明的那一个救赎，
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所显明的那个救赎，
不是叫我们停留在逾越节，
不是叫我们停留在逾越节，
也不是叫我们停留在除教节，
也不是叫我们停留在除教节，
也不叫我们停留在五旬节，
亦唔系叫我哋停留喺五旬节，
他要把我们领进祝棚节，
佢要将我哋领进祝棚节。
那我们这些进入了逾越节的人，
我哋呢啲进入咗逾越节嘅人，
我们必须要看见前面那一个祝棚节，
我哋必须要睇见前面嗰个祝棚节。
我们要追求进入祝棚节的实际，
我哋要追求进入祝棚节嘅实际。
那这一个就是献燔祭的功课和学习。
这个就是献燔祭的功课和学习，
那这也就是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在地上的年日我们所不能忽略的，
这个就是我们蒙恩的人在地上的年日不能够忽略的。
我们看见前面的国度，
我们看见前面的角度，
我们就注意，
我们就注意，
不是干干干光是在那里等候国度，
不是只在那里等候国度，
乃是在寻求神的喜悦，追求进入神的永远的旨意 这样的光景里头等候国度，
来寻求神的旨意，追求神的喜悦，来到等候进入国度。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我想今天晚上只能和弟兄姊妹交通了这七个节期里面所表达的神的安排。
今天晚上我们只是在追求这个明白神在这个节期里面的安排。
那下一次我们再从这七个节期的献祭的事上面来留意神给我们的功课。
下一次我们就在这个七个节期的献祭上面来留意神给我们的功课。
我们今天晚上的交通就停在这了，
今晚的交通就停在这里。